分享的以利亚的故事。
是以利亚的故事，我前前后后分享的，这是第六次。在前面我们讲的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他在基利西旁的等候，就是以利亚在撒勒弗寡妇那里所受的试炼，以及拯救撒勒弗寡妇的儿子的复活。到最后我们上升到一个高度，叫在加密山上大战450个先知，以致大获全胜，大快人心，把450个先知全部给杀了，就整个来复兴了整个以色列民。今天我们分享到在这个高潮之后的一个以利亚的一个祷告。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有圣经可以打个圣经，没圣经的我们一块在这读也可以，咱们一块读。是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伏在墙，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有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你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以色列去了。亚哈正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以色列的城门。下面再读一下那个在雅各书讲到以利亚的一段祷告。是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他恳切祷告就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将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咱们一块来祷告。天大爸父神，我们又再来到你的殿中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啊，我们又知道你是一位贯穿我们之中、住在我们之内的一位神。啊，你与我们是那样的亲近。你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我也就必寻见。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是爱你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恳切寻求你的。请你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现，求你的灵也释放我们，啊，释放我们的爱，释放我们的心，这都能够来认识你。啊，借着你仆人以利亚的祷告，借着你仆人以利亚所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真正认识你，认识你的性情，也认识你的同在，更认识你的信实。啊，主啊，求你告你仆人的口。啊，你仆人的实在是 无所能力，主啊，真是求你帮助他，求你高牧他，啊，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整个18章，以利亚有两个祷告，而且都是比较重大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咱们上次我讲过，就是在加密山上，他祷告天父，叫天父降下烈火来烧干了那个祭物，来烧干了周围的水，以致让以色列没看到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以色列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他的第二个祷告，求雨降下来的一个祷告。在第41节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他说有多余的响声。其实在这个多余的响声说之前，没有其他人听不到任何的响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以利亚，我们的先知以利亚，他心灵已经听到了 有多余的象征。他就劝告那个亚哈王，你可以上去吃喝。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利亚何以听到，在别人的听不到的情况下，在圣经中多次的记载神会和某个某某人说话，和某某先知说话。咱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经常说的，神这样对我说，神如此如此对我说。我们就会怀疑说，神如何对他说，我们又你怎么知道是谁对你说话？特别是在众人都同在的情况下，以利亚这个情况，他听到了多余的响声，但是其他人还没有完全的，丝毫没有任何的迹象，他又何以听到的呢？其实在整个圣经中有多次神章，有多次章程的启示。在诗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有敬畏他的人亲密，他会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在阿摩斯书也骄傲的叫我们这样说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和正先知，他就一无所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神会把自己一些奥秘事来告诉他所爱的人，来告诉他所爱的人，来告诉他的正先知，对他旨意的人。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位保罗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22:9，他提到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做见证说，他在往那个大马色路上的时候，有大光显现，并且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的人只看见那个大光，却没有听见声音，只有扫罗本人他听到了主对听得都在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方面我不能否认神会亲自的对某个人说话。这也是以利亚何以听到那个多余的响声，而在别人没有感到任何的迹象下。我们刚才分享到以利亚的两个祷告，一个是公开进行的，让世人见识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另一个我们今天就要分享的，就是他祈求雨降下来。这是一个怎样的祷告呢？让我们来仔细来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根据神应许的祷告，因为在第18:1就这样说道，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雅和得以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当时的以利亚在撒勒夫寡妇那里待了3年之久，与寡妇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神这是突然呼召他要出来，虽然当时雅和和他爪牙一直来寻找以利亚，找遍了全国以及外国，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去是亚哈地见你，我要降雨在这地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以利亚接受这个应许就出来了。所以他何以听见那个多余的响声也由此而来。我们也知道他再次祷告或者极大的信心来祷告也由此而来，因为神给了他极大的应许，是他要降雨在这地上。在这长久的干旱之后，神要降雨在这干旱之地。我们有时候会问，神既然应许了，我们何须要祷告？神既然答应了要给要降雨，我们何须要祷告？其实神的应许不是来限制人祷告，而是来鼓励人祷告。在耶和华在以西结书36章，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在这里说，他必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有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就给他们成就。祷告 不在乎神已经应许是我们什么，在乎我们是否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来向他寻求。应许这里有个神的仆人说，好像是签过名的一个支票一样，他已经签过名了，已经书上神的名，你可以支取，但我们必须在支票后面来签上我们的名，以后才能退现。是的，在整个圣经中充满了神的应许，在每一个诫命后面可以说都是一个应许，但是这是应许等待着我们去支取，我们必须在这次应许后面来签上我们的名，我们必须来抓住神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我们有时候会问，什么的祷告才有功效？其实我们主要按照神的应许祷告，就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我们会求神按照他所应许的去做，实际上这中间也牵扯到一个关于如何按照神的心意的去祷告的问题。因为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心意所在，他既然答应我们，他必会成全，但是他要看我们的心在哪里，他看我们的心是否会抓住他应许，他看我们的心是否与他的心意一致。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世人有好多这样的例子。那我自己来说，杰瑞，我的孩子经常要叫我做某件事的时候，他就总是跟我说 ：“Dad, promise, promise is a promise。”当要我说当时这话的时候，我一般我都会履行我的 promise， 就是履行我的应许去做。实际上，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神，你已经应许我们这样。”主啊，就求你成全，求你按这应许来成全。我相信，在那时是神也必快的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你所祈求的来成全给你。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真的要在圣经中来找神的应许，来抓住神的应许。在这份应许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应许，就是你亲近我，我必亲近你们。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来经历着我这个神的应许。神也说过，你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经历过这个应许，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当我们恳切寻求他的时候，当我们带一个渴慕心、深切爱他的心来寻求他的时候，神必向你显现。因为他愿意亲近我们，因为他也渴慕与我们亲近。那其他的应许我相信有好多好多，包括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就是你们孝敬父母，必在世得福，就是你们在世的日子可以长寿。这条应许神也必成就，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就会在世得福，你就会得享你在世的日子更加长久。这神的应许等待着我们去支取，让弟兄姐妹真正的抓住神的应许，来向他恳求，来向他祷告。以利亚的祷告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具体而明确。以利亚此时此刻他已经完成了那巨大的事业，他已经向以色列人宣告了什么是真神，什么是独一的真神。此时此刻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雨降下来。他的祷告是那样的具体，是那样的明确，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也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这里觉得列了一个公式，叫 I plus V 等于 R，这是不是一个物理的公式？当然是，可以算是一个错的物理公式，或者为一个是 vodka 的哈，实际上这公式我是从别人那抄来的，这公式的主要意义，大家知道这个 R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R 什么意思？ 能的爱基本上是 imagination， 为就是对vividly 就是生动的，二就是 reality， 加上 vivid。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非常具体的请求，而且我们是否在头脑中有个画面，把它祷告了需求，就像是那样的详细，那样的生动，以及你在脑中已经看到那幅画面，才会成就那幅画面。有一个人有好多的经历说，当你有想象中同的一幅画面的时候，当你想象真就应许了这画面的时候，神很快就会成就你，就是它会变成现实，它会把你的想象来变成现实。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那个《第四度空间》这本书，赵永基是写《第四度空间》这个作者，他是韩国一个最大的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在《第四度空间》他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说祷告一定要明确，一定要具体，却也要含糊和模糊的祷告。他曾经向神来求说，我们的神是万有之神，向神他要求一个自行车，结果求了好多年都没有给他。忽然神有一天开启他说，你没有向我说明是什么样的自行车，是什么牌子的自行车，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车，你要什么，所以我无法给你成全。当他再次把那个自行车的牌子、自行车价钱、什么牌子说明以后，才很快的就答应了他的应许。咱们的祷告，咱们的一场需求的祷告，是否有这样具体而这样明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乎我们的心是否让他想这些事，是否迫切，是否真正的去需求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认罪祷告中也切切含糊和模糊，你是否在认罪祷告中只是说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求赦免我的罪。当神会问你，你有哪些罪，你现在犯了哪些罪的时候，你也回答不上来。我们的认罪祷告也一定要具体，一定要具体到主啊，我犯了这样的罪，我说了这样的话不讨你喜悦，这样具体认罪的祷告，我相信神会赦免，而且神会垂听。曾经的这么一个笑话，我是从陈军那儿听说的，就是他们牧师说有个儿子一个女儿说要嫁给一个中国人，嫁给一个 ABC 是 ABC 的人，是 American boy the Chinese， 结果他说就光嫁给一个 ABC，这个没有非常祷告非常不明确，这个真正嫁了一个 ABC， 到底是 ABC 是 American born Canada。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把自己的所需要的东西明确而又想象的向神诉说。在这方面，我们为别人祈求治病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明确，一定要具体。你要具体到谁怎么医治他，你要具体到谁手怎么 touch 他，你会看到一个画面的时候，神的功那时候在做工。当我们非常含糊的时候，神也在含糊，神也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答应你的需求。在圣经中这方面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包括在五旬节前的祷告。在五旬节前，耶稣复活以后，他应许圣灵必降下来，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五旬节前有120个人一直在那个楼上在那祷告，就祈求这个圣灵降下来，使他们得着能力，能传福音在全地。 当彼得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整个教会的祷告是那样的具体而明确，就是为彼得出狱而祷告，求主来释放彼得出来。大卫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这样讲到：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必要警醒。在这里他讲到在早晨神是喜悦我们到他的面前，他愿意听我们的声音，而且大卫讲到要陈明我的心意。我们早晨我们祷告是否有一个非常具体的 list， 在大多数的面前来向他祈求，神也必悦纳这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明确具体的祷告一定会带来明确具体的回答，我们的祷告越具体越明确，神就越容易成就。当然这里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祷告不是让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方法。有人认为我们祷告就向神说明了，神才知道，这方面是和神的性情神的本质是有违背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一位神，而且在约翰一书这里也提到神比我们的心都大，一切是他没有不知道的。实际上在圣经里也多次提到我们为开口之先，他也知道了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来告诉我们神哦，告诉神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我们祷告不是因为忽略了向神听不见事神就忘了。实际上关键的我们来告诉具体明确的告诉神，是为了神是有我们的留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有自己对自己的需要非常清楚，是否对自己的缺乏也非常清楚，而不在乎向神说明什么。有时候当你对自己的心不太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当你自己的缺乏不太清楚的时候，神无法来应允你的祷告。以利亚祷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认真的祷告，他也是一个诚恳一个热切的祷告。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派仆人上去观看有没有云，仆人回来说什么也没有，而且他也先吩咐雅各上去吃喝。本来经过一天的劳累，以利亚也可能累了也可能饿了，但是我们的以利亚并没有被这劳累和饥饿所困，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去认真的去诚恳的去恳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这个恳切诚恳认真的祷告在整个圣经中真是充满了神的仆人所做的。我们在上次也分享到以利亚在为寡妇的儿子祷告的时候，他是全身心全身扑在那个已经死的儿子身上，口对口手对手脚对脚，那是一个诚恳的祷告，那是一个热切的祷告，那是一个与那个人完全等同的一个祷告。我们在整个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大卫是怎样热切的把他的心意向神倾吐。我们也可以看到当那个瞎子在路旁终究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那个热切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寡妇切求的祷告是怎样坚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做一个榜样，在希伯来书这样记载主的祷告，他说我们主的祷告是大声流泪是恳求的祷告， 主因他这样的祷告就蒙了应允。我们的主是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是合一的，他尚且这样需要大声的祷告，需要恳求的祷告，需要流泪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祷告中来这样，来这样表现我们的恳切？恳切实际上在祷告中证明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急迫，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急迫，可以证明我们所祈求的恩典是实在是我们所必须的，实在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再是无精打采的东西，不再是无所谓的东西。主啊，你不降下来我就不祷，主啊，你的恩典不降下来我就一直的祷告。我们需要这样的诚恳而热情的祷告，一个诚恳和热情的祷告的形式，实际上就像以利亚这样来进食的祷告。圣经中为什么强调进食的祷告？连耶稣主耶稣自己也强调进食的祷告，他说有一类的鬼，你也不进食祷告，你并不能把他赶出去。这说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要恳切，进食代表了我们恳切的一个行径，进食的祷告也代表了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渴慕才成就这事。而且在神也应许，在应允时说，只要我们进食祷告祈求他的面，他必应允我们的祷告来医治之地。恳切寻求的祷告是我们所必须的，它代表了我们的心是放在真正的放在祷告身上，放在我们祷告的人身上，放在祷告的事身上。恳切也代表了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是多么热切的盼望他成就的事，我们也多么相信信靠他，信靠。如果我们不信靠他，我们对他的信心不强的话，我们无法恳切下去，我们的心也无法诚恳下去。当我们真正的相信神会成就，神必成就的时候，我们会恳切下去，我们肯一定会恳切的来恳求这位主，这位万事都能的主来应允下来。以利亚的祷告就是一个充满深深的敬畏和真诚的谦卑的祷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中间，这是一个怎样的谦卑的行为。在这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凌驾于神之上，我们好多时候把我们祷告当作支配神的一种工具，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的，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也忘了我们是一个神的臣民，我们是一个被造者，他是一个造物主。是的，我们是一个被蒙救赎的人，但我们有时也忘了我们起初的名字是叫罪人，我们忘了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是的，我们可以凭着耶稣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要，向他祈求，献上发出赞美和祷告。但是我们却忘了，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见到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脚上的鞋来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我们必须谦卑的带着深深的敬畏的心，这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看到以利亚的祷告，他是屈身在地，他完全的跪在地上，把头 把他的脸子埋在凉席中间，来向这位造物主，来向这位叫他已经叫他天父的这位耶和华真神祈求。我们在祷告是否带着敬畏的心，是否怀着深深的谦卑，这在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真正认识神的作为和身份。我们要相信主权一直在神那方，神是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给我们不给我们都是他的恩典，因为主权在他。我们一定要带着深深的敬畏和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以利亚那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来献上我们的祈求。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出以利亚的祷告一个坚定不移的祷告。我们在上次我们分享过，在加密山上以利亚来呼求了天火从天上降下来，来烧尽一切的祭物，来让以色列众人看出谁是真神，是巴利还是耶和华神。我们可以已经看到了他的迫切，已经看到了以利亚的信心，但是我们更加看可以看出这个例子，即使像我们的先知以利亚这样蒙神正应和神关系如此亲密的一位先知，他祷告了先后七次，所以他应许又降下来。我们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可能觉得毫无所得，甚至有些灰心，哦，觉得诗人是不是在吹听，甚至祷告了好长时间以后，哦，没有任何迹象，我们觉得神可能不会垂听了，我们就放弃了祷告。但我们的先知以利亚，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次又一次向神祷告和祈求，一次又一次派童子下山观看有没有云彩，先后七次。祷告是需要恒切，祷告是需要恳切，祷告更需要恒心，恒切的祷，恒心。神不立即给我们，源于他恩赐的旨意。就像我们也是跟小孩子一样，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地点，他必要成就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地点来成就，还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就，但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恳切的祷告，而且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来到直到我们确定了看见了神的确据，直到我们看见那巴掌大的云，他那时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不久就会应允。在坚定不移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雅各的一个例子，这是在创世纪初雅各与神摔跤的例子。雅各与神摔跤摔了一夜，当时天快亮了，那个神人说天快亮了我要走了，但是雅各抓住他就不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实际上这是一个祷告，我们的祈求神祝福，祈求神保守，祈求神切近我们，我们的心是否有这样恒切。在新约有一个例子，是迦南妇人一个祈求的例子。当时耶稣在迦南，在那一带传教，一个迦南的妇人来求他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说一句，当时现在来说好多人都困惑的说话的是，不好把给人吃 把给人吃的面包丢给狗，献给狗吃。但是那个妇人信心非常的大，她没有因为耶稣这句话而放弃，她没有因为耶稣这句话而感到受羞辱，而是说：“主啊，不吃狗不也不是吃那个桌子掉下来的渣，也可以。”你看，他是祈求，不祈求真正的食品，还祈求从桌子上掉下来渣，那一点点渣的就可以。耶稣因为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大，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他就医治了他的女儿。George Muller， 他为他两个朋友祷告，得救祷告，他祷告了52年。这是一个恒切的祷告。在座的可能有姐妹信主，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我希望你们在为现正信主的祷告中要不要放弃，就像我们上次也分享的一个例子一样，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神会成全你的祷告，叫你坚持下去。这个坚定不移的祷告也代表了我们真是一个坚定依靠神的心。神是可以依靠的，神是信实的，神既然有了应许，他必要成就。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他按我们的时间和地点来成就，但这时候我们还不要放弃。我记得有一个例子，一个故事，我是给教友他们讲过。这个故事代表一种父与子一个完全信靠这种关系。在亚美尼亚有一天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地震，18.2级的地震，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当时在白天，当那个父亲带着他那个母亲出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儿子还在学校里边。他赶紧跑到学校里边，发现学校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就哭了，他就即刻凭着他的记忆来找他儿子的教室在什么地方。他终于找到了，那是一片废墟压在地上，他就拼命地找一个锹来挖。旁边有好多人，包括警察来劝他：“已经过去了，已经肯定没有救了，不要再费力了。”这个人所说的只有一句话，说：“你能帮我吗？你能帮我一块挖吗？”但是其他人根本不相信还有活着的人。但是这个父亲根据他和儿子的应许，这是什么？他曾经应许孩子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必与你同在。 I'm always be with you no matter what。”他激起他儿子的应许，他一直的挖，一直的挖。24小时过去了，48小时过去了，72小时过去了，到73小时的时候，他终于挖了一个洞，挖到比较深的地方，忽然听见了声音，是他儿子的声音。他说：“ Daddy， 是你吗？”Daddy 欣喜若狂，说：“是我。”他儿子说：“ Daddy， 我告诉他们，他们底下还有实际上有11个其他的孩子，说我告诉他们说 Daddy promise me he always be with me。”他说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一定会来找我。这个就因为这父子间的应许，因为这个儿子相信他父亲他应许来鼓励其他的孩子，他终于挖透了。实际上他说那个地震的时候，有一堵墙正好就成一个切子，那12个孩子就在那个切子里边，免得被压死。他儿子只剩之一。当那个父亲叫他儿子上来的时候，他儿子说：“你先把其他孩子给拉上去，因为你又叫我们说，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过，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与我同在，我相信。” 我最后一个，你也与我同在。这儿子信心是何等的大，因为他相信他父亲给他的应许，他相信他父亲曾经应许过他会来找他，会与他同在。我们对天父的心是否有这样的信靠？我们对天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对这样天父有如此信靠的一颗心，也是很重要的。天使也是无时无刻把他寻找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愿意把更好的东西来给我们，只是我们的心时常远离他，我们的心没有完全放在他身上，没有完全的来信靠他，没有凭信心来祈求他。我们从以利亚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反复的七次，等以利亚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终于看见巴掌大的云来了。以利亚这时对亚哈说：“你赶快套车下去，回到你的基列城，因为大雨很快就要到。”结果果不其然，霎时风云突变。降下了大雨，神应允了以利亚的祷告。在以赛亚书65:24的时候，这里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实际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蒙应允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或许我们现在看到迹象，但是他早已在途中了。就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实际上那个雨可能在几天之前就叫静静要叫大雨在地上，只是我们看不清楚，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就单单的早已预备，早已等更了。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去支取这个神的应许，要凭着信心来坚持到底，要凭着一颗信靠的心来向神祷告，来向神祈求。祷告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本质，祷告是属灵生活的基础。我在此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祷告，有个人比喻的非常好，就是祷告是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呼吸。一个人没有呼吸可以不吃饭，但是没有呼吸他肯定会死的。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也不祷告，我们会属灵的生命也会死的。我们求主来教导我们祷告，就像门徒一样，我们不是在乎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祷告，我们要求主来教导我们祷告，像门徒所要求的那样。首先我们要澄清几个误区，我们已经讲过，祷告不是来告诉我们，告诉神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祷告会中如果忽略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神没有听见，实际上神早已知道。祷告不是我们来告诉我们神他所不知道的事，祷告是要是要来寻求神的面。祷告也不是我们赖以操纵上帝的武器。这里的祷告这不是咒语，它没有操纵上帝的能力。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祷告了，我们进食了，神一定会应许，神的一定会应允。其实过不去不其然，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是一位拥有主权的神，一切都在主，而不在乎我们。我们不能凭祷告来操纵上帝，我们不能凭祷告来支配上帝。如果上帝答应我们一切的需求，祷告，上帝就变成那阿拉丁 那个灯中的那个灯奴，我们告诉他，我们求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不是我们所要的上帝。同时我们在这也指出，祷告不是那个功德，我们不能来换取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祷告求主真是开恩，我们不能把祷告作为一种功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一种功德。神用也不用人都是神的恩典。在此我要指出，我们依靠的是一位全能的上帝，而不是我们祷告或者祷告的技巧。在灵恩运动中，或许有些人宣传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神就一定会应允，只要你开祈求，你只要凭信心祈求，神一定会应允。其实不然的，我们要相信上帝，而不是我们相信祷告这种形式，我们是不相信祷告这种技巧。只有上帝他是应允祷告的，而不是祷告本身。祷告它是什么呢？祷告就是来寻求这位神，祷告反映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一个基督徒也不祷告，可想而知他和这位神是何等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一位父亲，我们长久不跟他说话，我们可想而知我们和这位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同样我们的天父也渴求我们与他交谈，也渴求我们把我们的需求来带到他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各种的理由不愿来到面前来告诉他，来向他诉说的时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可怜，甚至和无神论者没有任何的差别。祷告它既然反映了我们是上帝的关系，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真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做作，不是要我们有威严大志，不是超出我们的行为，不是超出一些口号的形式。它基本要求是要我们带一颗真诚的心，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诉说我们的软弱，来向他诉说我们的罪，来向他诉说我们的缺点，来向他诉说我们异常的需要，同时来向他诉说我们是何等的爱他，我们是何等的心愿意亲近他，我们何等也愿意来认识他。他最基本的要求是来真诚，我们要带一颗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没有任何的作为造作。祷告也来表达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和自己的缺乏。这里我已经分享过了，祷告也是一向上帝说服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到上帝渴慕我们向他来交谈，而且祷告是唯一是一种属灵的原则，就是唯一在属灵方面做工的一种方法。但是灵界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向神诉说，在灵界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才能支取上帝的力量，在灵界在属灵世界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才能体会神的心意。祷告在我们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因为神是个灵，来敬拜他的来亲近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他，用心灵诚实来分出来，也是有必须带着真诚以真理以圣灵来亲近他来祷告。因为圣灵他会启示我们，圣灵也会启示神的心意。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说到，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只是用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他体贴神的心意，圣灵是用神的心意来替圣徒祈求。当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圣灵知道， 所以有好多蒙应允祷告都是被圣灵充满式的祷告，因为那时候不是人的祷告，是圣灵来替人来祷告。这里我强调这两点，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真诚，一定不要咄咄，因为我们的天父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天父也渴望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向他诉说。第二，我们一定要在灵里祷告，来体贴神的心意。最后我们有一段呢祷告和默想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何等的贫乏啊！父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愿意祷告啊，我们也不懂得如何向你祷告啊。父神，真是求你原谅我们，真是求你赦免我们啊！我们知道你是因为渴慕我们与你亲近的神啊，你是一直在等待我们与你亲近的一位神啊，我们有时可以因为各种的原因，因为琐事的忙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祷告放在最小的位置啊。父神，这是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我们啊。父神，求你的爱此时此刻要环绕着我们啊，这是让我愿意来被你的爱所包围，被你的圣灵所感化啊，就愿意来寻求你的面哦。父神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寻求你的面啊、哦！我们是多么的无知，我们是多么的有罪，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啊、哦！这是求主来教导我们啊、哦！来求主，这是挪去我们一切的负担，来求主挪去我们一切的重担和阻碍，要么这是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渴慕一个愿意与你亲近的心，就是每天愿意与你亲近，愿意与你诉说哦，愿意与你祷告哦。父神，我们知道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才能更加的认识你，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更真切的来经历你，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培养那种与你亲密的、与你直接的哦，与你更紧的一种联系哦。父神，这是求你教导我们啊、哦、这是求你释放我们啊、哦、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啊、哦、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这是求主加怜悯我们，求主怜悯。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哦，你允许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你是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才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主，这是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这是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恒切的啊，有一个固定的来祷告生活。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